小李广花荣身遭绑绳之后，他问镇三山的黄信：“你这是何意？”黄信说：“你私通惯匪。”花荣说：“以何为证？”黄信说：“自然有证据。哎呀，把他给我推上来。”说了一声推上来，下边推上一个人来。花荣一看，推进来的正是及时雨宋江。花荣一看见宋江就愣了，心想：“哎呀，我大哥上清风山了，怎么落到这儿了？怎么回事啊？”那天晚上，宋江在花荣的府地出去之后，花荣把他送出清风寨，弟兄告别，宋江迈步奔清风山走去。当他走到清风山的山脚下的功夫，树林子里边突然出来了七八个人，把宋江是抹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宋江就推带到了知寨刘高的府中。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呀。这个知寨刘高别看没什么本事，但是这回他也来了个歪打正着。这刘高手底下两个教头马百七跟马八十到花荣府里回来之后，向刘高一禀报，说的是满口谎言呐。可是他这满口的谎言却取得了刘高的信任，刘高当真的了。刘高一听花荣裂开了队伍，张弓放箭，对刘高派去的人毫不客气，这说明花荣决心要跟刘高干到底了。刘高琢磨着，我不能再往那儿派人马了，派人马肯定在花荣的府里拿不来这张三。刘高自己心里这一点还明白，要是动武打不过花荣啊，怎么办呢？那就得来智谋。刘高合计着，这个张三在花荣的府里边绝不能久待，恐怕他怕我要到府他衙门那儿告他，如果上司派人到他府里边搜查，说不定就会把他搜出来。他们如果想到这一点，那个张三一定得逃走，不管他是不是清风山上的寨主，肯定他和清风山这伙贼寇有联络。如果他要逃走的话，最近的地方就是上清风山。这样，我派下人埋伏在通往清风山的路上，就在这一二天之内，如果他逃走的话，指定把他能抓住。我要把他抓住再带到我的府里。花荣啊，那你可就劫不走了。刘高是这么想的，就在清风山的路上埋伏下人了。他觉得埋伏个一两天，能逮着就逮着，逮不着咱就回来，反正也赔不了什么。结果这宋江真就上了他的圈套，把宋江捉户来到了刘高的府中。刘高一看把宋江给抓来了，他心里边非常的高兴。当然他不知道捉的这个人是宋江，他还以为他就是郓城县的张三。这回刘高可不声张了，他怕花荣得知了消息再到他的府里把这张三给劫持走喽。刘高马上提起笔来就行写了一道公文，把这道公文秘密的差人火速投送到青州府知府衙门里。这个公文里他怎么写的呢？刘高早在慕容知府的跟前就告过花荣几状，但是一直没告动。这回他觉得是关键时刻了，到了把花荣告倒的时候了。他这个公文里边说，说清风山的贼首名叫张三，到清风寨之后被我捉获，而且有我的夫人可以作证，他就是清风山的贼头。但是小李广花荣和这个贼首秘密有联络，他们里外沟通，心怀叵测。花荣兴师动众， 到我的府中把这贼首抢走。我把这个贼首再往回抢的功夫，花荣竟然安排弓箭手建设官兵，以赴反正，以小反诈，图谋造反。如今我又设计把贼首擒获，只是花荣应该一起归案，尚未把他捉擒，城清府台衙门里边派人捉拿叛臣花荣。他这公文的大致意思是这样，派的人带着公文到了青州府的知府衙门里边，交给了知府慕容彦达。这个知府府姓慕容，双名彦达。这个慕容彦达跟一般的知府可不一样，他的妹妹是当今皇帝徽宗皇上的贵妃，这个知府就是贵妃的哥哥。正因为他有这一门皇亲，所以他才能在这儿当青州府的知府。如果要按这个慕容彦达他的实际才能来讲，别说当知府，当地方他都当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皇亲了，所以他就当了知府了。这就叫说你行你就行，是不行也行了。知府这个官当得怎么样呢？老百姓背地里都说这位知府是瓜地三尺。他上任之后没干别的事儿，就是贪污受贿，鱼肉百姓，想办法往自个儿这怀里边划了。再一个就是安插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这个刘高就是他手下培植势力的其中一人。所以刘高的公文到这之后，慕容彦达看完了，他觉得这事情严重。早听刘高说过这花荣如何长如何短，但是慕容彦达一直没敢动这个花荣，就因为这花荣他是功臣之后，不能轻易动他，没有确凿的证据，动他会引来麻烦。今天一看这道公文，知府慕容彦达心想，这还了得吗？他勾串匪首，蓄意谋反，马上派了一个人来，这就是兵马都监镇三山黄信。告诉黄信到在清风寨之后，把那个匪首连同华荣一并给我带到青州府审问。镇三山黄信就这样来了。黄信来到这儿之后，先见刘高，见了刘高，听了刘高一面之词，刘高就说了，说这个张三是清风山的头领，我的夫人可以作证。这个时候刘高这夫人呢又出面添枝加叶的造了一些个谣，把这个宋江描述的完全就是一个清风山的大寨主了。黄信一听这大寨主已经被抓住了，又听刘高一讲这大寨主和花荣是这么紧密的关系，自然也得要把花荣带走。依着刘高这意思呢，马上发兵把花荣的府地包围，把花荣是绳捆索绑，一起带到青州。黄信说这样做不行，小李广花荣那可不是一般的人，要是发兵包围他的府地，弄不好啊花荣逮不着，还得让他跑喽。咱们得定一条计策把花荣稳住，只要把他捉住带到青州府这就行了。刘高说定什么计策呢？镇三山黄信就想了这么一个主意，仰称在清风寨大堂上摆酒给他两人打和，把花荣诓到这之后摔杯为祭，大堂两侧埋伏下几十名军卒，突然出现好把花荣拿获。刘高一听这是个好计，就答应了。镇三山的黄信于是亲自到花荣的府中去请花荣。小李广花荣对镇三山黄信那是一腔信任的，凭着以往对他的信任，所以花荣就上了这圈套。今天花荣这一被绑，才知道黄信跟他说的都是谎言。黄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用现在的话说，黄信也是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黄信心想，小李广花荣是不是沟通匪患，是不是蓄意谋反，这个我没工夫问他。我这回到这儿来，奉知府的命令，就是把花荣得带到青州府去。我把他带去，我这事儿就算完了。所以我无论如何想办法得把他带走。黄信安排了这么一个计谋，就是为了要把花荣逮住，别的事他不管了。花荣这阵身遭绑绳，一看见宋江，心里就都明白了，我大哥落在了刘知寨的手中，镇三山黄信到这儿来抓我，这就是情理之内的事儿。花荣看了看黄信，黄都监，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花知寨，你不要着急，我这是奉上峰的旨意，就得把你带到青州府啊，到那里有话你跟知府大人去说。
黄都监，好，你只要把我带到青州府去，我有的是话说，有的是话讲。今天你完全听信了刘高一面之词，他是栽赃陷害，我花荣冤枉。
好好好，花知寨，冤枉也罢，不冤枉也罢，您不用吵，不用嚷，到了青州自有分段。来啊，把花荣先给我押下去。
镇三山黄信马上吩咐人等，把宋江和花荣两个人打入两个木笼之中，这木笼上边还得插上小旗儿。花荣那个木笼啊，鉴于他是知寨又是功臣之子，这旗子没插。宋江这个木笼上呢，把旗儿给插上了，旗上得写个字儿啊，罪犯谁谁谁呀、啊？宋江这个名字怎么写呢？这知寨刘高有主意点子。刘高心想，他自个儿称是郓城县的张三，如果我要在这个上面写上郓城县张三，这不像个山贼头子的名字，山贼头子得有外号啊。嗯，干脆吧，我给他起个外号，我就叫他郓城虎张三。于是这刘知寨就告诉手下人，在旗儿上写上郓城虎张三，把这旗儿就插到宋江坐的那个木笼里头了。花荣和宋江两人打进木笼之后，斩压在堂侧。镇三山黄信跟知寨刘高两个人商议，什么时候动身奔青州呢？现在已经到了过午了，再往前走的话，恐怕到天黑也赶不到青州。两人一合计，明天早晨天不亮动身，争取用一天的功夫赶到青州府，让刘高也跟着一块儿去。因为黄信知道，刘高虽然是本地的知寨，要想给花荣定罪，你也得到青州府，在知府衙门里边把罪名搞清楚，才能最后成为定局。等于刘高跟花荣到青州府去打了一场官司。刘高一听，那我应该去呀、啊。刘高暗想，我要不去，花荣这个罪就定不下来呀、啊。刘高高兴，这一晚上连觉都没怎么睡好，特意把他两个教头马百七跟马八十叫到跟前，告诉他们两个做好准备，明天得陪着我一起够奔青州府。你们两个也是证人呐，因为你们两个带着队伍上花荣府里去了，到那你得作证，花荣怎么对你们放箭啊？花荣怎么无视郑知寨的命令？这都需要你们当场去出庭。你们这个证词确定以后，花荣的罪名也就定下来了。一夜过去，第二天天不亮，刘知寨和镇三山黄信他们就都起来了，点起了100多名军卒，押解着2辆囚车。镇三山的黄信跨骑着自己的黄骠马，马鞍桥上挂着这口丧门剑。丧门剑呢，是黄信使的一种兵器。丧门剑呢，据说呀，丧门剑的得名从哪里来的呢？是丧门兴造的剑。
桑门星是谁呢？就是蚩尤星。传说中当初皇帝斩蚩尤就是这个人。这个蚩尤在《管子》这本书里边曾经说，昔葛天庐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此剑之始也，故剑曰桑门剑。就说最早造剑的人是蚩尤，最早造的那口剑就叫桑门剑。镇三山黄信使的这口剑是不是就是蚩尤造的那口剑呢？这可就无从考证了。反正黄信使的这个剑叫桑门剑，在德胜沟上挂着。这位知寨刘高呢，他是个文职官员，不会武艺，他的马鞍桥上没带兵器，但是他把两个教头马百七马八十安排他们跟在他的马左马右，主要是为了保护他，怕的是在路上碰上这样或那样的意外。他们点齐了队伍，押解着两辆木龙囚车，就够奔青州府进发。这两辆木龙啊，前一辆是小李广花荣，后一辆就是宋江。两个人被押在木龙囚车里边，不时的互相观看一下，口中不说，在目光中心领神会呀，心想没想到你我弟兄千算万算没算过这个捉笨的刘高。宋江在木笼里边一个劲儿嗨声叹气，小李广花荣此时此刻心中不想别的，就想到了青州府要是见了那位木笼知府，我得怎么说，这个官司我得怎么打。现在花荣从心里边还并没有认输，木笼囚车和押木笼囚车的这些队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了清风寨，往前走出了一段路程，前面就是一片密松林，这条路由打松林当中穿过。囚车木笼和队伍正往前走着走着，就听树林子里边苍啷啷一棒锣音，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锣声一响，这些官军唰唰唰各自把兵器都亮出来了，因为他们大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随着这几声锣响，就敢在树林子里边呼噜呼噜呼噜拥出来200来个喽啰兵。这些喽啰兵一个个都是红不倦爬罩头，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兵器，有的拿刀，有的拿枪，一个个拧着眉瞪着眼绷着劲沉着脸，哎呦，气势汹汹啊。为首的三个寨主，一个身上穿着白，一个身上穿着绛红，一个身上穿的是玄色的衣裤。这三个人拦住了去路，两个人手使拨刀，当中间有一个矮个的寨主，身上穿着一身绛红色的衣裤，腰系大带，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这矮个的寨主长得有30多高20来宽，晃晃荡荡往前一走，好像磨盘成精一样。就看那个寨主把这齐眉棍手中一端，拿着棍一点，走在前面的黄信，站住，哪去？这道是我们开的，树是我们栽的，要在我们这跟前过去，得把买路的银钱留下，放下银子再走，不放下银子一个也走不了。镇三山黄信一看他面前这些喽啰足有200来个，比他带的官军还要多呀。这三个寨主看这个样子也不是等闲之辈。镇三山黄信把黄骠马一带，吁，你们三个人敢是这清风山上的寨主吗？正是。那你算说对了，有买路钱吧。黄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我是镇三山。黄信先把自个儿的外号报出来了。为什么报外号？因为他知道大家伙把他这镇三山的外号早都传送出来了。黄信声称一年之内要把三座山剿平，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这三座山上都有寨主。黄信相信肯定有人已经把这个信息传到山上去了，山上的寨主一定知道有这么一个镇三山黄信，听到我的名字他们一定会害怕， 出于这么一种心理，黄信把自己的外号先报出来，我叫镇三山。对过这矮个的寨主一听，什么镇三山呢、啊、别说你镇三山，你就镇五山、镇八山、镇千山、镇万山、镇全中国的名山，你也得给钱。少废话。
哎呀，黄信一听这外号不好使，那我得报个名字，
我叫黄信。
黄信呢、啊、别说黄信，你就黑信、红信、紫信、花花信，你妈给你爹写那情信也一律不好使，给钱。哈哈，黄信说，我是青州府的兵马都监，我带的是官军在你这里路过，你如果敢拦截官军的话，我就把你的清风山寨撒马踏平。啊，你是官军呐、啊、你是都监呐、啊、别说你是都监，你就是那青州府的知府来了，就青州府那知府他爹来了，就是当今皇上那老赵家他老大哥来了，就皇上他爹太上皇来了，也白费，还得给钱。哎呀，黄信一看今天可是碰见硬茬了，说什么都不好使。黄信一伸手在马鞍桥上就把这丧门剑摘下来。
我来问你，你先报上个名字，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呢？我告诉你，人送外号恨天高，我就是这山上的二寨主。瞧这边这位没，这是大寨主。瞧这边这位没，这是三寨主。一共是三位寨主来到你的马前，这就是我们的名字。你要问真名实姓，不能告诉你。小子，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有报真名实姓的吗？把真名实姓报给你们官面，你们官面好按着名姓来抓我们呢，没那个事儿。给买路钱。黄信一听他是非要钱不可呀，黄信心中暗想，瞅这个意思，他有200多楼兵，我才100多官兵，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谁胜谁负啊。他要买路钱，也许他就是为了要钱。与其这样，我问问，我给他俩钱就得了。
你要多少钱？你有多少人？
我有100多官兵。
100多官兵，一个人照着100两银子拿。
黄信一听没听说，一个人100两银子，我这100多官兵得多少银子？这银子得拿车拽呀、啊！黄信心想，这是诚心找别扭。黄信把丧门剑一摆，好强盗，分明是你故意刁难官军，休走看见！唰，一剑奔着矮个的寨主就劈下来。这矮个的寨主往旁边一闪身，把这七枚棍一摆，呜，蹦起来，照着黄信搂头盖顶就是一棍。黄信拿剑往外一躺的功夫，旁边那两位寨主噌楞家伙一纵身，摆坡刀奔着黄信也上来了。那白脸的一摆坡刀，一道闪光奔着黄信斜太阳穴这就劈下来。黄信往旁边一拨马，拿丧门剑往外一磕，那个寨主一摆坡刀奔着他的马腿就扫下来了。这马一抬前蹄，这刀躲过去了。就听那矮个的寨主一边打一边喊：“冲他的马下手！冲他马下手！弟兄们，射箭！射箭！射他那马！”他这么一喊，这黄信心里面真动了心了。黄信心想，不好，我一个人被这三个匪首给围住了，打长喽，恐怕我难得取胜。我不能取胜，他们再用箭把我的马射伤，我这马再一倒，被他们再抓住了，哎呦，我叫镇三山呐。照这么一说，大伙传出去还不成了笑柄吗？别说三山，连一山都没镇住，到那儿就抓住了，这太丢面子了。黄信心想，我得跑。黄信这儿想着是跑，在此时此刻，这些官军跟这些喽啰兵们可就交了手了。三个寨主围着黄信打，官军和喽啰兵们也打在一起了。这些官军们呢，打不过这些喽兵，这喽兵们都占山为王的，生来就有点野性，打起仗来不要命了，心狠手黑，气得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里边就吓坏了一个人，谁呀？知寨刘高。这个刘知寨不会武艺，他坐在马上一看，碰上这个场面，这小子吓得浑身上下直哆嗦。他就瞅见这两个教头了，哎 马百七呀、八十啊，你们两个可得把我护住啊，你要护住我之后 我有赏。这马百七跟马八十哥两个一人拿了一口破刀，把刀手中一端，哎，我说知寨，您尽管放心，有我们哥俩在这儿你就跑不了了啊。啊，不是，有我们哥俩在这儿你就好啊，不是，你没错了，你就这两个小子也吓哆嗦了，他俩摆着刀围着他这个马前后转悠，这楼兵打着打着就奔这个人来了。哎，那个小子骑马的准是个官，抓他，说了声抓他，呼啦的家伙就上来十来个楼兵。这十来个楼兵一过来，这马百七跟马八十摆开破刀，好，你敢奔我们知寨老爷这儿来，休走，砍刀！开始这马百七跟马八十跟这些楼兵摆刀还激战，叮当叮当，打着打着，噗的一下子，旁边有一个楼兵一刀就攮在那马百七的屁股上了。这马百七嗷嗷的一声往旁边就跑。刘知寨说：“回来，你保护我。”马百七心想：“我保护你，就因为保护你，我才挨了这一刀呢。要光我们哥俩的话，人家抓我干什么？人家主要抓官儿，你是官儿啊，在官儿的跟前，我们非倒霉不可。”这马百七就喊了一声：“兄弟，快跑吧，咱别管他了，一管他，咱哥俩一块儿完了。”马八十一听，对，也是这个理儿。这马八十一转身跟着马百七就跑，他俩这一跑，这十来个喽啰兵过来把这刘知寨由打马上抓住，哐当就薅下来，摁到了地下，拿出绳子来，嘁哩吭哧就把这刘知寨给捆上了。刘知寨这一捆上，震三身，黄信一看不好，知寨已经被捉了，我要再被捉了，这个事可就不好办了。他赶紧用这三文剑拨打几下，一拨马头是落荒而逃。黄信头前这一跑，就看三位寨主在后面呼喊着追呀，打呀。黄信听见后边这寨主领着楼兵追上来了，他这个马是越跑越快，一口气就跑了有十几里路，他这儿跑出来了。那三位寨主追了一段路之后，转回身又回到了树林之中。这功夫在木龙修车里边的宋江还有小李广、花荣目睹着这一切，看三位寨主把黄信撵跑了，把刘高给捉住了，然后就见三位寨主来到两辆木龙囚车跟前，停身一站，哈哈哈哈哈哈，大哥，你受惊了。宋江一看，哎呦，这三位寨主正是白面郎君郑天寿、锦毛虎燕顺，还有矮脚虎王英。哎呀，三位先帝，是你们在这儿把我们救了，巧是啊。没有我们在这儿，你们不就押到青州府去吗？来呀，把木笼打开，气着咔嚓，木笼囚车打开，把宋江跟花荣就搀出来了，然后把刘高带到了跟前。来呀，你我弟兄一起上山。